欢迎回到不沾酱周记。本周是分享一本书的读书心得，书名叫做《倒数六十天职场生存日记》。45岁的我在工作低谷，寻找人生选择权。这本书为什么会被我翻到，我也不太记得了。但这本书我看了一下，它整本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它好像是在疫情期间写的。45岁。家有妻有两小，上面有父母要照顾，那房贷也要缴，那这个确实是一个算是中年危机吧。他在疫情期间，因为实在是没有生意，所以老板就跟他说，那就可能就是再给他60天，然后可能就要解雇他了。这60天，他写了一些话，讲了一些事情。有一些是心灵层面的，有一些是工作心法方面的。那这个心法呢，其实不外乎就是这个工作是这个公司是老板的啦。那你的职涯是你自己的，不要想得太美，把自己投入丢进去了，有点悲观，但后面好像又慢慢的要把它拉回来的感觉。这是我读这本书的。完整的概略的心得大概是这样。那在分享我自己的心得笔记之前，我先引述一下书中的一段话。书中说：“我大半辈子都在追求一份满足梦想的工作，曾经以为我找到了，最终还是败退下来，因为那个梦想其实是老板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真的是还蛮悲惨的故事啊。那为什么会这个故事为什么要怎么会发生？其实也是值得探讨的。因为像我们的职涯，其实我们都很清楚，我们可能是可以随时换工作的。那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容易换工作呢？就是我们自己的工作能力。所以我通常是在想说，工作给我就是一份。磨练或者是说贡献的机会，我运用这个机会成长自己的工作能力，同时付出自己的精力或者是劳力来成就这项事业，或者是成就这项商品，那在从中赚取获利，就是一个对等的关系，并没有说。自己就把自己丢进去，然后发现啊，对方突然要解雇你了，然后你就拜拜了。我觉得应该是一开始的心态就有问题，不需要到这种地步。在书中提到自由与牺牲的事情，为了别人的赞誉而全力以赴，最终可能导致个人自由的丧失。每日的辛劳也未必能带来事业上的奇迹。这个其实当然就是已经穷途末路，他讲的话就蛮悲伤的。为什么会把自己陷入别人的赞誉中呢？自己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呢？还是说他的目标就是获得别人的赞誉？如果把别人的赞誉当成自己的人生目标，那我想非常的煎熬。而取而代之，应该要做的事情是要把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列下来，自己设定目标，自己去达成，不要一直用别人的价值观来看待自己，这样会过得比较开心。书中有提到人生价值的思考。书中探讨了活了大半辈子之后，必须面对真正的价值。公司、工作、成就，并非最终的评价，而是态度、能力和身心健康。这个就是我说刚刚说的，我们工作有。必要把自己当成奴隶卖掉吗？其实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也是在培养自己的能力，修正自己的态度。那同时也要注意身心健康。 接下来书中提到了一个蛮有趣的观点，那这个观点并不是他自己想到的，而是他去参加职训局的课的时候，有人告诉他的。职训局的长官或者说老师提到，他问了学生，你觉得机会是留给什么样的人？我们一般都会说，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那这位老师他提出了两个不同的观点。他说，机会是留给那些还没准备好的人。再者，他说，机会是留给那些曾经错失机会的人。我看到这边，我就停下来开始思考，这边到底在讲什么？越想越觉得越有道理。我们之前说，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是因为如果你风车来了啊，你没有带现金，或是你没有带悠游卡，那你当然上不了公车。所以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那什么叫做机会是给那些还没准备好的人呢？你确实带了悠游卡，但是你可能还没有查现在公车哪一班会来，你就是直接先走到公车站了。你不会在家里面先一直查到确定这班公车会来，你才走出家门，而是你带好悠游卡，但是你就直接走到公车站。这种就算是我觉得就是这位讲者想要讲的机会是给那些还没准备好的人的意思。因为如果我们什么事情都想要准备好，那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了。再来，他提到机会是给那些错失机会的人。因为这样子我们才会珍惜嘛，我觉得这个其实不用太深层的想就可以了解它的意思。我们知道这边是我们之前曾经错过公车嘛，知道，那我们接下来前往公车站的时候就会加紧脚步，就不会慢慢走了。这就是说机会是留给那些曾经错失机会的人。接着他提到一个比较偏吸引力法则的事情，就是 be, do, have 这三个动词的这个法则。那讲白话文就是说，你透过模仿的方式假装你现在已经是那个人了，那你会做什么样的行为，最后会拥有什么样的结果。这真的很难想象耶。我现在假设我现在是一个亿万富翁，那我现在当然就是随便旅游，然后买房、买车，然后奢侈品乱买。那这个就是我的度。那最后我会 have 什么？会就会有好的名声，还是怎样？我不知道。我就觉得这个所谓用别人的思维来过活，这种感觉有点妙。就是有一种那讲谬论吗？也不是，就是我要有那个人的想法，我才能够成为那个人。我要直接做那个人做的事情，我才会成为那个人。这边真的还蛮难想象的。而在书中，在他在介绍一些其他人的时候，他会用英文字母来代替人称，比如说 A 表示什么什么 ，M 曾经提到 M 这个工作他之前在做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个用法还蛮赞的，就是我就不用化名，什么小花小明，我直接用英文代号啊，听起来还蛮帅的。如果我之后要写书，要提到别人的时候，可能就也可以学一下用这种方式。而我把我这些文字丢给 ChatGPT 之后，他提出了六个问题，细节我放在我的部落格。那我直接讲最后一点。他提到的问题就是英文字母代称的使用。作者在后记，这就是我啦，作者就是我。我提到说用英文字母代替人称，这样子的写法是否对阅读有所注意，或者是这样子的写法可能会对读者有理解上的困难。其实就不要太多吧，我是觉得如果一个章节里面全部都是一个英文字，不要一下 A 一下 C 一下 D 又有 G 然后又有 W H 一起来，把它弄得像小说一样这么复杂的话， 应该一篇如果只有一个，那应该还蛮容易想象到底是在讲谁的，就不要用太多。OK，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